张家界四人跳崖，身份起底，中共总工会数据露真相。美媒话习近平拉拢马克龙反美，中法声明被两大议题。北约东扩芬兰大买导弹，俄国两边境州遭乌克兰反扑。铁链女丈夫获刑九年，大陆民众话判得太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4号下午，在张家界景区有四名游客，三男一女，在景区西线玻璃栈道跨越安全护栏跳崖，其中三人跳落，一人被及时阻止后紧急送医，但因为这几个人在跳崖前已经服剧毒，所以抢救无效丧生。这件事在海外引起不少震动，媒体起底这四名死者的身份。而近日中国全国总工会不小心公布的报告，或者能够说明真相。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三男一女分别是来自不同省份，福建、河北、河南、四川，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跳崖前服毒，还留有遗书。有人是瞒着父母赶来旅游的，有人是独子。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遇难者是33岁的河南刘姓男子。他的父亲说自己因半身不遂无法打工，妻子好早过世，一家子生活好困难，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另一名张姓男子来自福建，今年23岁，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家人说他一直在外地打工，今年过年也都没回家。另一位不幸的是姓彭的男子，来自河北，他在家里面排第三，家中条件好差，基本是村里面最穷的那几户。听说死者生前可能有一些小额贷款。这件事件里面唯一的女性遇难者是来自四川的小丁，是一个00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不清楚。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震动，有网友说这四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22到33岁，相约在一起跳崖，一心求死，讲明彻底绝望。那些宣扬大陆岁月静好的人，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有人回复说不要讲四个人，就算400人和4000人死了，那个党都不会当一回事，他们关心的只是钱和政权。还有他说听听好心酸，自杀原因经济因素排第一，没希望了，一了百了。这个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现在大陆爆发失业潮，政府如果不出手相助，这类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多。近日中共全国总工会发布了最新就业市场调查报告，报告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江苏和浙江所属的长江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前两个月两个省各城市亏上工业利润出现断崖式下跌，杭州、宁波、南京、肇庆的下降幅度都超过了50%。另外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有些吓人，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全国的职工总数大概是4亿200万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人口达到8400万，农民工2亿9300万，而已经就业的职工平均年龄是38.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3.8年。有分析说这个就意味着当前社会上有工作可做的群体明显偏于年轻化，普遍学历较高。换句话说，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群体失业情况严重。而其中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8400万人，约占全中国总劳动人口的20%，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是外卖员、快递员、网约司机这类人群。 咁從事呢類工作嘅人群隨時有可能失業，處於朝不保夕嘅不穩定狀態。公眾號知行事之發文指出，呢啲數據一睇上嚟好似冇乜問題，但係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可怕之處。首先，全中國大概五分之一嘅勞動人口都喺度送外賣、送快遞，而且呢個數字仲喺度快速增長當中。呢個講明好多人冇機會從事專業工作，失業之後只能去做就業門檻最低嘅工作。然而現實嘅情況係，外賣嘅增長速度已經跟唔上外賣小哥增長速度，都想靠送外賣賺錢，咁邊個嚟點外賣呢？其次，有將近五分之一嘅就業人口正在從事呢啲工作。这个背后隐藏着的真实失业率到底有几高，恐怕又是一个细思恐极的数据。因为今年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6%， 由于有很多人没有通过单位统一缴纳社保，所以很多不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当中，因此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并不准确，可能更高。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7号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据法国爱丽社工的公告，法国和中共签署联合声明共51点。声明中除了涉及加强政治对话部分，还第一次涉及到法国和中共有所指的军事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声明中回避了两个重要主题。而这次中法会面，马克龙受到习近平高规格待遇，外界質疑北京正在加大攻勢，全力拉攏馬克龍反美。詳細報導。
綜合媒體的報導說，中法的聯合聲明提到最多的都是有關加強政治對話、促進政治互信的一些合作。
其中特殊一點是，雙方要深化戰略問題交流，特別是深化中共南部戰區和法國駐亞太地區部隊司令部之間的對話，目的是加強對地區和國際安全問題的互相理解。另外，雙方在烏克蘭危機發表三點共識，但是有重要兩點沒有提，一個是新疆問題，另一個是台灣問題。對此，南卡萊納大學教授謝田先生分析說，馬克龍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服習近平在俄烏戰爭中停止支持俄羅斯，看來這個真正的目的沒有達到他們簽的這個51點聯合聲明，基本上沒有任何新意。唯一新點的是，中共那個南部軍區或者是南海艦隊會跟法國參加亞太的法軍有一種對話，這種對話看來也不是一種友好和合作，因為實際上法國參加美國的亞太戰略和亞太軍事演習的目的實際上就是針對中共。那中共參加一個敵對力量的這種對話其實也都沒什麼意義，兩方可能最多防止雙方有擦槍走火的問題，但是要真正發生衝突的時候呢，對話不對話可能也都不是那麼重要。這次馬克龍訪問期間受到習近平意乎尋常的高規格款待。據路透社的報導說，7號馬克龍和習近平一起去了廣州，習近平在廣州他父親習仲勳的一所故居邀請馬克龍共進下午茶。據說外國元首受到這麼高規格的款待實屬罕見，北京這個舉動顯示出習近平對法國高度重視，因為中共想打破美國的全面圍堵打壓，但是沒有提到馬克龍是否應招。美國丹佛大學中國研究和外交政策教授趙瑞生對路透社說，所有中共外交政策上的攻勢都是以美中關係作為背景的，所以中共和任何國家的合作都會被中共用來抗衡美國。智庫專家巴金認為，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歐洲進一步和美國步調一致共進退，而習近平認為馬克龍可能會成為北京在歐洲最重要的夥伴。報導講到，馬克龍是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一同前往北京訪問， 兩個人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烏克蘭問題上施壓北京，但是似乎並沒有什麼實效。但是這樣並不影響馬克龍受到的最高級別的紅地氈歡迎。巴金認為馬克龍這次訪華雖然聲勢浩大，其實收穫並不多。謝田先生還說到，我覺得習近平和馬克龍這次會談基本上是沒有起到任何效果，當然馬克龍成功的可能又賣給中國大概幾十架飛機、幾十架波音客機，好像是幾百億歐元那樣。原來中共媒體宣傳的是什麼？中法之間用人民幣結算，現在看來根本就是謊言，因為中國購買的這些空客飛機全部都要用歐元來支付，所以基本上馬克龍沒有完成他的真正任務，習近平也都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也都沒有能夠用人民幣去購買這個法國的空客飛機，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沒什麼結果的訪問。
芬蘭才剛剛加入北約，就立即向以色列購買美國大衛彈弓中程導彈攔截系統，這款系統可以攔截射程達40到300公里，初步交易的價值約 3.16 億歐元。而有跡象顯示俄羅斯兩個邊境州已經遭到烏克蘭軍隊的反撲。請聽報導。
據 Newsweek 新聞報導，芬蘭國防部長海科寧表示，芬蘭購買大衛彈弓中程導彈攔截系統將為芬蘭國防軍在高空攔截目標上創造新的能力，但是大衛彈弓是美國參與開發，所以這個交易需要美國政府發布相關許可，預計美國亦都會同意。據法新社4號說，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記者會上表示，俄羅斯對芬蘭成為北約的第31個會員國將採取反制措施，並將在西部和西北部加強軍力。而據美國網媒 The Drive 報導，俄烏戰爭最新發展，烏軍已經開始越過邊界，對俄羅斯邊境的別爾哥羅德州及布良斯克州這兩個州進行反擊。報導引述別爾哥羅德州州長在 Telegram 上發表的消息說，該州在近日已經遭到烏軍多次的越境襲擊，最新一波攻擊事件發生在6號，距離額邊境大概 12.5 英里。而布良斯克州州長亦都發了消息說，俄邊防部隊近日和滲透進入俄國的烏克蘭特種偵察小組發生激戰。另外近期莫斯科宣布要重新安置別爾哥羅德州的4000居民，這個顯示烏克蘭的反擊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威脅性。
引發海內外極大關注的江蘇省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一年後案件終於有了進展。7號江蘇徐州中級法院判決白鞋的父親董志文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有期徒刑9年，結果一出引起大陸網民憤怒，大多數網民說判得太輕。請聽報導。
官方判決說董志文犯虐待罪判刑6年半，犯非法拘禁罪判3年，兩罪並罰，執行有期徒刑9年。另外5個被告犯有拐賣罪，被判刑8年到13年不等，並處以罰金。在庭審裏面，所有被告都表示認罪和悔罪。官方還說，經審理查明，1998年初被告人時立忠、桑恰紐以治病等為名，將小花梅從雲南省拐騙到江蘇省東海縣，後來將小花梅幾次被轉賣，最後到董志文的家。從1999年到2020年，兩個人先後一共生了8個子女，這個期間小花梅精神障礙症明顯，董志文沒有將她送醫院治療。案發之前，董志文一直對小花梅用布條繩索捆綁，鎖鏈鎖住條頸虐待和拘禁，小花梅被折磨得精神分裂症。判決公佈當日， 大陸知名律師池鳳生在微博發文質疑董志文為何沒有定強行對女性侵犯罪，有通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代理人出庭參加追訴嗎？有網友認為邪惡中共宣判的這個結果中的罪名是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忽略了重要的一個罪行是強行對女性發生關係，這個等於說是默認了董志文和鎖鏈女是合法夫妻，亦都沒有鑑定八個細路仔的 DNA 是否是同一個父親，避重就輕，草草結案。有網民憤怒地說，剛開始還說沒有拐賣，一下子出現了五個拐賣罪犯，這些人難道只是拐賣他一個人？董志文才判了九年是太輕。有人說大學生養鷹都判了七年，將活人用鐵鏈鎖起來幾多年，背後有幾多人對鐵鏈女行惡，為何不敢說這個就是中共的法制。自從江蘇省鐵鏈女被網絡曝光之後，事件引發海內外極大關注，民間質疑鐵鏈女是四川被拐賣少女李瑩，根本不是小花妹。徐州官方先後發了四次通報，但是漏洞百出，這個已經不是簡簡單單的女性被拐賣案件，這些人到底在這裡隱瞞什麼呢？
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